张廷玉等。张廷玉等。贵州古代是罗氏鬼国，汉代是西南夷臧科、武陵等郡的周边地区。元朝设置八藩、顺元等军民宣慰使司，用来笼络控制这里。明太祖击败陈友谅后，军队威势远扬，司南宣慰使、司州宣抚使率先归附，随即命令他们以原有官职世代守卫当地。当时是至正25年。到了洪武五年，贵州宣慰使矮翠与宋蒙古傣以及普定府女总管氏儿等人先后来归顺，都授予他们原官并允许世袭。皇帝当时正在北伐中原，没有时间经营治理南方边疆，加上田仁智等人每年按时进贡，最为恭顺，于是命卫指挥千事故城筑城防守，赋税听凭他们自行缴纳，没有设置郡县。永乐11年，司南、司州互相仇杀，才命故城率兵50000捉拿他们，押送京城。于是将他们的辖地分为八府四州，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并把75个长官司分别隶属归属户部，设置贵州都指挥使，统领18个卫，把7个长官司隶属归属兵部。府以下参用土官，土官的朝贡服姓归属礼部，承袭归属吏部，统领土兵的归属兵部。后来府合并为6个，州合并为4个，长官司有的分开，有的合并，改革变化不一致。其地西接云南、四川，东连湖广、广东。太祖在《平滇诏书》中说，矮翠这些人不完全降服，即使有云南也不能守住，可见其志向已在贵州到成祖时终于实现。然而贵州之地都是高山深林，鸟道残丛，各蛮族种类繁多，嗜好淫乱杀戮，叛服无常。矮翠归附之初，请求讨伐其陇居部落，皇帝说，中原的军队岂是外夷用来抱怨的工具。等到田仁智入朝，皇帝告诉他说，天下守土的臣子都是朝廷命官，人民都是朝廷赤子，你回去好好安抚他们，让他们各安其生，你就可以长久享受富贵。礼没有比敬上更大的，德没有比爱下更盛的，能敬能爱是为人臣之道。21年，布臣因贵州拖欠赋税请示，皇帝说，蛮方偏僻遥远，能来缴纳租赋是能遵从升教了，拖欠的原因必定是由于水旱灾害，应该实行减免，从今以后确定数额作为常例，从宽减收。29年，清水江之乱平定后，守臣以贼首藏匿在宣慰家，应该一并治罪。皇帝说，蛮人像药鹰一样嚣张，像老鼠一样潜伏，是他们的常态，不要再追究。明初驾驭蛮族的策略真是后世的借鉴啊。贵阳、司南、司州府、镇远、铜仁、黎平、安顺、都匀、平越、石迁、新天、金柱安抚司副，贵阳府就为承藩长官司。洪武初年设置贵州宣慰司，隶属四川。永乐11年改属贵州。成化12年设置承藩府。隆庆3年将承藩府移为贵阳府，与宣慰司同城，府管辖城北，司管辖城南。万历年间改为贵阳军民府。领安抚司一个叫金柱，领长官司18个叫桂竹、麻象、木瓜、大华、成藩、潍藩、方藩、红藩、卧龙藩、金石藩、小龙藩、罗藩、大龙藩、小城藩、上马桥、卢藩、庐山、平伐。贵州宣慰司所领长官司9个叫水东、中曹、青山、闸左、龙里、白纳、底寨、乖西、仰龙坑。从蜀汉时集火跟随诸葛亮南征有功，封为罗甸国王。后来第56代为宋普贵，传到元朝阿化，世代拥有水西宣慰司的领土。矮翠是他的后代，后来成为安氏。洪武初年同宣慰使宋蒙古傣前来归附，赐明清，都命他们领原职世袭。等到设置布政使司，而宣慰司照旧。安氏领有水西，宋氏领有水东，八藩投降的都命他们世代任职。6年诏令矮翠位在各位宣慰之上。矮翠每年进贡本地特产和马匹，皇帝赐予锦起，钞币增加。14年，宋钦死，妻子刘淑贞随其子宋成入朝，赐米30石，钞300锭，衣3套。当时矮翠也死了， 妻子奢香代席。都督马邺想要全部消灭各罗罗部族，用流官代替，因此借故鞭打奢香，激化事端。各罗罗果然愤怒，想要造反。刘淑珍听说后制止了他们，并为此赶往京城。皇帝召见询问后，命刘淑珍回去招来奢香，赐给启超。17年，奢香率领所属前来朝见，并诉说马邺畸变的情况，而且愿意效力开辟西部边疆，世世代代保境安民。皇帝高兴，赐奢香锦旗、珠翠、如意冠、金环、席衣，并召马邺回来治他的罪。奢香于是开辟偏桥水东，以通达乌蒙、乌撒及荣山、草堂等地，设立龙场9个驿站。20年，奢香进贡马23匹，每年定下输纳赋税30000石。儿子安的袭职进贡马匹谢恩。皇帝说安的居住水西，最为恭敬诚实，命礼部厚赏其使者。25年，安的来朝，赐3品服，并袭衣金带，白金300两，钞50锭。奢香又派其儿媳奢柱及其部长来进贡马66匹，诏令赐奢香银400两，锦起钞币不等。从此每年进贡不断，回报赏赐之丰厚，也不是其他土司敢奢望的。29年，奢香死，朝廷派使者祭奠，安得进贡马匹谢恩。正统7年，水西宣慰石陇父陈奏，祖父以来历朝都赐金带，陈蒙恩受职，请求按例赐给，朝廷同意。这时宋城之子宋兵年老，以子宋昂代理，宋昂死，宋然代理。14年，赐敕书嘉奖陇父母子，嘉奖他们调兵保境之功，陇父颇为骄横。天顺3年，东苗之乱，陇父不及时出兵，听说朝廷有意督责他，于是进马谢罪，赐敕书警告他。陇父死，侄儿安官袭职，安官老，子安贵荣袭职。巡抚陈一英西保世子孔之乱平定，是由于安官与子安贵荣统领部众20000攻打白石崖，40天攻克，自家供给粮饷，口不言功，特给安官正3品昭勇将军诰命。当初安氏世代居住水西，管辖苗民48族，宋氏世代居住贵州城侧，管辖水东、贵竹等10个长官司，都在城内设置治所，官衙排列左右。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自回水西。至此，总兵官为他们请求，允许他们按时巡视所辖地区，催促办理供赋，听凭暂回水西，将印信交给宣慰使宋然代理。安贵荣年老，请求以子安佐袭职，命赐安贵荣父子锦柱。此前宋然贪婪淫乱，所管陈湖等12码头科敛害民，导致畸变。而安贵荣想兼并宋然之地，引诱其部众作乱。于是阿朵等聚众20000余，设立名号，攻陷寨铺，袭击占据宋然所居大洋场，宋然仅以身免。安贵荣急忙上奏，希望让自己查办此事。恰逢阿朵同党泄露其情，官军尽逃。安贵荣害怕，于是亲自率领所部围住。等到贼平，安贵荣已死，被追究追夺官职，宋然被判斩刑。宋然奏称世代受爵土，辜负国恩厚重。但变乱起于安贵荣，而自身陷入重罪，祈求分别处置。于是从轻减刑，依照土俗纳诉赎罪。都御史请求以贵主平伐7个长官司地，设立府县，都用流官安抚治理。巡抚复奏说蛮民不愿，于是搁置。宋氏也从此衰落，子孙守护士官一租10税，听候征调而已。当时安万忠应当袭职，骄纵不法。汉民张纯、土木乌挂等引导他游猎，酒酣时往往摄人取乐，又曾鞭打其左右，被左右杀死。五子，其堂弟安万义应当袭职，安万义以贼未抓获推辞。乌挂等于是以叔族幼子仆者冒称安万忠之弟安万君告请袭职，呈勘官接受贿赂，于是暂委安万忠之妻奢波涉事。安万义后悔不利，而恨乌挂主谋，于是带兵袭击乌挂，乌挂也发兵互相仇杀，都以安万忠之死为借口。巡安御史上奏其状，认为安万义应当袭职，但与乌挂互相诬告，应该各宽又疏熟。而枭首杀安万忠的人，并流放张纯等受贿者也处罚治罪，诏令照办。不久 安万一死，子安阿显年幼，命以安万全借席。安万全有协助平定阿相之功，提督尚书武文定为他请求。安万全也自陈其功，请求加参政衔，赐莽衣，帝命赐以阴德之福。后来安阿写长大，袭职，改名安仁。不久死，子安国亨袭职，迎虐，于是因事杀安万全之子安信。安信之兄安志与其母别居安顺州，听说后，于是告安国亨造反。巡抚王政急忙请求发兵诛杀安国亨，安志于是为总兵安大朝策划，并约定输送兵粮数万。等到军队到达陆广河，安志的粮食不到，王政于是派人告谕安国亨，并阻止安大朝不要前进。但军队已渡河，被安国亨击败。安国亨害怕被大举诛杀，派使者哀辞乞降，朝廷未允许。巡抚阮文忠到任，发檄文逮捕诸反叛者，秘密派人告诉安国亨赶快交出诸奸徒，割地安置安置母子，归还所费兵粮，朝廷将待你不死。于是安国亨全部听命，帝果然赦免不杀，而命安国亨之子安民袭职。安国亨之事起于隆庆四年，到万历五年才结束。安国亨被革职后，每天派人到京城纳贿，为副官做准备。十三年，播州宣慰使杨英龙因进献大木得赐飞鱼符，安国亨也请求以大木进献，祈求归还官代告封如播州吏。不久大木竟未送到，于是归罪于木商。皇帝发怒，命夺回所赐。安国亨请求补供以表明不欺，皇上仍同意了。万历二十六年，安国亨之子安江臣袭职，恰逢播州杨应龙造反，安江臣也因枪杀安定之事被有司查办。柯臣有说其叛逆迹象见露的，诏令不问，允许杀贼立功。安江臣奏称播州祸患正盛，臣心未明。皇上又忧诏答复。巡抚郭子章答应安江臣在杨应龙平定后归还播州所清水西乌江地六百里以酬功，于是安江臣兵从沙溪进入。有流言说水西帮助贼人，总督李化龙发檄质问安江臣，于是抓获贼二十余人，率所部夺取洛门关，到达大水田焚烧桃溪庄，杨应龙被诛杀。当初杨应龙之祖因内乱逃往水西，客死。宣慰使安万全挟持索要水淹天望地，允许送回安葬，其地于是被水西占据。等到播州平定，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以渭河中心为界。总督王向前代理化龙，命安江臣归还所亲播州地。郭子章奏言亲地始于安万全，而非安江臣。安氏破取于杨相丧乱之时，非善取于杨应龙荡平之日。且臣曾答应列土，今反夺其故地，臣无面目以谢安江臣，愿罢之去。王向前书言安江臣征藩，兼杨应龙之子杨维栋不时，首功可知。至杨败弃阵，送药往来，欺君助逆，计已昭然。令还亲地，不救既往，已属国家宽大。若因其袭而逾之，彼不为恩，我且示弱。安江臣既无功，不与之地，正所以保全辅臣之性。遗留辅臣霸臣，以为重臣无能与罪耳瞄准踏者之戒。于是清江之役连年不绝。兵部责令两省巡按御史刊报，而南北沿官交相上章诋毁王向前贪功起兴。柯臣吕邦耀又和郭子章纳贿纵奸，郭子章求去更理。王向前捉拿安江臣所遣入京行贿之人与京，上报朝廷。但议论者多袒护安江臣，尚书萧大亨于是主巡按李世华书说征拨之意，水西不仅借道，而且又驻兵，况且施于土司，得于土司，播州固然输粮，水西也纳赋，不宜因土地的缘故伤害自小之人，地宜归安江臣。于是安江臣增官禁止，其母得赐祭，水西伟大不掉的祸患也从此不可控制了。万历三十六年，水西土司安江臣去世，其弟安尧臣继承职位。万历四十一年，乌撒土司舍人谋划驱逐安孝良，安尧臣以追剿印信为名，率领数万军队长驱直入云南，直逼詹益州，所过之处焚烧抢掠，极其残酷。朝廷正以越境擅自动用兵力的罪名 准备惩处安尧臣，但安尧臣却死了。他的儿子安慰年幼，朝廷命令他的妻子佘社辉代理政事。佘社辉是永宁宣抚使佘崇明的妹妹。佘崇明的儿子佘寅凶悍，与佘社辉争夺地盘，相互仇恨。而安邦彦是安慰的叔父，一向怀有异心，暗中与佘崇明勾结。等到佘崇明反叛，从水西调兵，安邦彦便挟持安慰一同反叛来响应他。安慰年幼软弱，无法控制。安邦彦又招揽原宣慰司的土司舍人宋万化为帮手，率领军队直奔毕节，攻陷该城，分兵攻破安顺、平坝、詹邑。而宋万化也率领苗仲九股人攻陷龙里，于是包围贵阳，自称罗殿王。这时是天启二年二月，巡抚李运正被取代，听到事变，与巡按御史石永安全力抵御防守，贼兵攻打不能攻克，便沿着山岩设置栅栏，阻断城中出入。镇江张彦芳率兵两万前往救援，被阻隔在龙里无法前进。贵州总兵杨玉茂、推官郭向仪与贼兵在江门交战而死。外援断绝后，攻城更加紧急，城中粮食耗尽，人相食，但防守毫不松懈。朝廷正急于应付辽东战事，顾不上这里。不久，任命王三善为巡抚，仓促调集军队粮饷，大会将士，分兵两路进攻。三日后抵达龙头营，多次击败贼兵，于是夺回龙里。安邦彦听说新巡抚亲自率领数十万大军，非常恐惧，便退兵驻扎龙洞。前锋杨明凯率领乌罗兵击毙安邦俊，于是乘胜抵达贵阳城下，先派五名骑兵传呼道：“新巡抚到了。”全城欢呼，如同重生。贵阳被围困十余月，城中军民男女四十万人，到这时几乎全部饿死，仅剩二百人。详情记载在《李运传》和《王三善传》中。贵阳之围解除后，安邦彦远逃到陆广河外。王三善派使者告谕佘社辉母子，让他们捆绑安邦彦投降。大军到达的日益增多，王三善想就地取粮于敌，加上各军过于轻视贼兵，杨明凯在三十里外扎营。安邦彦又纠集各苗人前来进攻，官军战败，杨明凯被俘虏。安邦彦的声势重新壮大，纠合部众想再次包围贵阳。王三善派兵三路防御，攻破生苗寨二百余座，擒获宋万化等人，焚烧他们的积蓄数万。龙里、定番四路全部打通，叛乱的苗人相继投降。安邦彦气焰受挫，不敢出战，在鸭池、陆广等要害之地挖掘壕沟，驻扎军队，做自守之计。当时佘崇明被四川军队击败，季琼投奔水西，与安邦彦合兵。天启三年，王三善督兵进攻大放的贼巢，擒获土司和中尉等人，进军扎营洪崖，接连攻破天台、水角等七座屯寨，夺取天险。别江也在杨耳击败贼兵，追击到鸭池河，夺取他们的战象，于是深入至红鸟冈，各苗人奔逃溃散。王三善率兵直入大放，佘社辉、安慰焚烧巢穴，逃窜到火捉堡，安邦彦逃奔至今。安慰于是派人前往镇远，向总督杨树忠请求投降。杨树忠答应了，命令他擒获佘崇明父子来自蜀，一意主张招抚。而王三善要求同时献出安邦彦，应当剿抚并用，意见不合。往返之间已过数月，安邦彦得以增兵备战。王三善粮食不济，焚烧大方，返回贵州途中遭遇贼兵，王三善被杀害。安邦彦率领数万军队前来追击，总理鲁青全力抵御，大战数日，官军无粮，城夜溃散，鲁青自杀。贼兵焚烧劫掠各堡，苗兵又筑逆，贵阳三十里外打柴取水都无法进行，城中再次大震。起初大放东以播州，北以令州，互为犄角。后来播州、令州被平定后，贼兵只依靠乌撒为援，而毕节是四方交通之处。当王三善从贵阳陆广深入大放170里，全是裸鬼巢穴，因失去地利而献败。天启年间，朱燮元任四川总督，建议云南军队出詹邑，遏制安孝良的应援，分兵于天生桥、巡店等处，以断绝其逃跑之路。四川军队进逼毕节，扼守其交通要道，而令出龙场岩后，以夺取其险要。 贵州军队由普定杜斯腊河直趋安邦彦巢穴，从陆广压迟倒气空虚。广西军队出四城分道策应，然后大军由遵义击鼓前进。不久因丁忧离职未及使用。总督闵孟德继任，也认为贵州至大方的道路险阻，贼兵只依靠毕节一路对外相通。我军应从卫宁开始，从永宁经普市、摩尼、赤水150里都是坦途。赤水有城郭可平守，应结营进逼。40里为白岩，60里为层台，又60里为毕节。毕节至大方不到60里，贼兵必然全力来遇，需重兵扼守，断绝其四面逃跑之路，然后遵义、贵阳按期前进，也未能采用。等到贵州局势危急，皇帝下诏启用朱燮元总督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于是朱燮元再次到贵州，这时是崇祯元年。佘崇明自称大梁王，安邦彦自称四义大长老，其部众都号称元帅，全力奔赴永宁，先攻赤水。朱燮元授意守将杨败引诱深入，估计贼兵已到永宁，分别派遣别将林兆鼎从三岔进入，王国珍从陆广进入，刘仰坤从遵义进入。安邦彦分兵四面应付，力不能支。罗前向右帅骑兵绕到背后急速攻击，贼兵大惊溃散，佘崇明、安邦彦都被斩首。安邦彦作乱七年而被诛杀。朱燮元于是传檄文给安卫，赦免其罪，允许归附。安卫是个小子，不能决断，其部下谋划纠合溃兵来抗拒。朱燮元扼守要害，四面叠刺进攻，斩首万余级。又找到向导，便发觉窖藏粮食充军，贼兵更加饥饿。又派人到大坊焚烧其房屋，安卫非常恐惧，于是率领48木出将。朱燮元奏请允许，皇帝批复同意。而先前帮助安邦彦的元勋卫使宋万化的儿子宋四英也到这时才被剿灭。于是将宋氏红边十二码头地设置为开州、建成设官。朱燮元又派兵平定百金五洞诸叛苗，水西势力更加孤立。崇祯十年，安卫死，没有后嗣，族属争立。朝廷商议，想乘其衰败设为郡县。朱燮元奏请不可骤行，便传檄文给土木，以威德小玉，各苗争相纳土献印。贵阳刚刚安定，而明朝随即灭亡了。司南就是唐代的司州。宋代宣和年间，藩部田佑公归附朝廷，世代占有其地。元代改为宣慰司。明洪武初年分为两个宣慰司，隶属湖广。永乐十一年设置司南府，管辖四个长官司：水德江、蛮夷、沿河右西、朗西。司州管辖四个长官司：都平峨一西、都宿、施西、黄道西。当初太祖起兵平定伪汉，攻略湖南地区。司南宣慰使田仁智派遣都使杨琛前来归附，并交纳元朝所授的宣慰司诰命。太祖因为他率先归附，让他仍任司南道宣慰使，给予三品银印，并授杨琛为宣抚使。司州宣抚使田仁厚也派遣都使临县万户张思温前来进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婺川、供水、长宁等十县、龙泉、瑞西、沿河等34州。于是命令改司州宣抚司为司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都每年朝贡不断。洪武二年，田仁厚去世，其子田弘正袭职。太祖因为司南土官世代居住在荒远之地，未曾到朝廷进京朝觐，下诏命令他率领其部长入朝。洪武九年，田仁智入京觐见，加赐织金文起，并告谕他敬上爱下、保守绝路的道理。田仁智告辞回乡，到九江龙城驿因病去世。有关部门上报朝廷，派官致祭，并敕令护送灵柩回司南。当时司州田弘正与其弟田弘道等人来朝，太祖命令礼部都给予优厚赏赐。洪武十一年，田仁智的儿子田大雅袭职，上表谢恩。朝廷命令司南收集各洞弩手2000人，以备征调。洪武十四年，田大雅入朝。洪武十八年，司州各洞蛮人作乱，朝廷命令信国公汤和等人讨伐。当时贼寇出没无常，听说官军到来，就逃窜到山谷之间，退兵后 又出来飘掠。汤和等率军到达其地，担心蛮人惊溃，便命令军士在各洞分屯立栅，与蛮人杂更，使蛮人不再一聚。久而久之，用计擒获其首领，其余党羽全部平定，留兵镇守。洪武二十年，将司南宣慰司迁至镇远。田大雅前来谢恩。司周宣慰使田弘正去世，其子田琛袭职。洪武三十年，田大雅的母亲杨氏来朝。永乐八年，田大雅去世，其子田宗鼎袭职。当初田宗鼎凶暴，与副使黄喜结怨，互相奏告攻击多年。朝廷因为田氏世代守土，又先归顺，屈意保全，调黄喜为陈州知府。不久，司州宣慰使田琛与田宗鼎争夺沙坑地结怨，黄喜便与田琛勾结，图谋田宗鼎兴兵相攻。田琛自称天主，黄喜为大将，率兵攻打司南。田宗鼎携家逃走，田琛杀死其弟，挖掘其坟墓，并戮其母亲尸首。田宗鼎向朝廷申诉，多次敕令田琛、黄喜赴京自辩，都拒命不来，暗中派奸人进入教坊司，窥伺时机作乱。事情被发觉，朝廷派行人蒋廷暂召他们，命令镇远侯顾城以兵力压境，捉拿田琛、黄喜谢宋京师，都服罪。田琛的妻子阮氏尤其强悍，派人招诱台罗等寨苗人浦亮作乱，希望朝廷派田琛回去招抚，以免死。皇帝听说后，将他禁锢。因为田宗鼎穷促来归，得以减轻刑罚，命令复职回司南。但田宗鼎一定要报复，以绝祸根。皇帝认为田宗鼎幸免于祸，不自惩戒，反而更成分心，也把他留下。田宗鼎出言诽谤，并揭发祖母的阴私之事，说与黄喜通奸，实是制造祸根。祖母也揭发田宗鼎一杀亲生母亲，独乱人伦之事。皇帝命令刑部定其罪，告于户部尚书夏元吉说，田琛、田宗鼎分至司州、司南，都是百姓之害。田琛不法，以正其罪。田宗鼎灭伦，罪不可赦。其司州、司南三十九长官司之地，可改为郡县，设置贵州布政使司总辖。命令顾城剿灭台罗各寨。顾城斩杀苗贼浦亮，司州于是平定。永乐十二年，于是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成为内地，自此开始。两宣慰司被废，田氏于是灭亡。正统初年，蛮夷长官司奏报土官衙门婚姻，都从土俗，请求颁布恩命。英宗认为土司沿袭旧俗，姻亲结婚者，既经多次赦免不论，今后全部依照朝廷礼法，违者治罪。景泰年间，司南府奏报府四面皆山，有五处关隘，没有城池可守，请求调发附近土军修筑，命令巡抚王来经营规划。镇远原为戍演大田西洞，原初设置镇远沿边西洞招讨使，后改为镇远府。洪武五年改为州，隶属湖广。永乐十一年仍改为府，隶属贵州，管辖两个长官司、汴桥、琼水十五洞，管辖两个县镇远及金荣、金达、杨西宫俄二长官司之地，施秉及施秉长官司之地。洪武二十年，土官赵世能来朝，进贡马匹。洪武三十年，镇远鬼长经等处苗民作乱，指挥万计，百户无兵战死。都指挥许能率兵会合偏桥卫军击败他们，部众四散逃走。永乐初年，镇远长官何惠说，每年修治清浪、胶西、镇远三桥，公费浩大。所辖临西不明，都是杨、樊、广、苗、老，力不能胜任劳役，请求令军民参与协助。朝廷同意。宣德初年，镇远琼水、澳洞蛮苗张奴在清浪道中劫掠，被司州都平俄一西长官司抓获。其父苗英总劫取了他，聚集兵力想进攻司州。于是命令赤西洞长官杨通亮前去安抚，尹总伏兵杀死杨通亮，又掠劫耿洞。命令总兵官萧寿调陈州、袁州诸卫兵一万四千人剿捕，在清浪卫会合，指挥张明讨伐尹总，攻克澳洞，全部杀死其党羽，尹总逃走。正统三年，革除镇远州，以镇远、施秉二长官司隶属镇远府。正统十二年，巡按御史于真奏称，贵州蛮贼出没， 安抚不从，追捕不得，若非设策，难以控制。臣观察清水江等处峭壁层崖，仅通一条小径出入，他们得以平视险要作恶。若将江外山口全部封闭，江内山口及京都都设官堡屯兵守御，又选择有才干的寨长为办事官，或许可免疏失。朝廷同意。正统十四年，下令赈济偏侨卫，因为被苗寇杀掠不能自存，有关部门请求，朝廷同意。天顺七年，镇守湖广的太监郭敏上奏说，贵州洪江的苗贼苗虫虾等纠集了2000多人，假称王侯，攻打劫掠镇远的屯寨。安抚劝谕他们不服，请求合兵进讨。朝廷命令总兵官李振、李安等分路进军，贼兵退守贫困寨，官兵追到清水江，俘获了虫虾，并斩杀了贼首飞天猴、苗老底、额头等640多人，还收复了黎平的赤溪南洞。贼乱平定。弘治十年，将镇远金融金达长官司改为镇远州，设立刘官。当时土官伦父子因罪处死，当地人希望有刘官，守臣上报朝廷，得到批准。万历末年，琼水长官司杨光春贪婪残暴，土木彭弼信帮助他横征暴敛，苗民不堪忍受，准备上诉请求改设刘官。杨光春与彭弼信于是谋反，扬言官兵要剿灭各苗寨，应当凑钱赎命，共得500多两金子。都御史何启明侦查到此事，逮捕杨光春，关进监狱，他病死狱中。于是每四户选一名壮兵，设立四哨，不当兵的人提供粮食物资，挑选土力何文奎等人掌管。彭弼信又向各苗寨敛钱，向朝廷上告说，八爷、梁直等寨作乱，指挥使陶孝忠不过问，反而索要土官杨光春的黄金，并杀了他，改旧利用新法不便利。奏书送上后，他得意洋洋回去拜见知府王一林。王一林将他绑了关进监狱，向各苗寨发文书说，你们十五洞所苦的不过是兵饷每月3斗米，太过分罢了，但每年给白虫铺的米每洞每月8斗，另外在平西邑剩余征收的银子都可以充足军饷，我替你们疏通，不要被彭弼信诬骗。苗民都心悦诚服，于是定彭弼信的罪。当时有个土社杨再清应当承袭推官，曾考中贵州乡试，下令在本位加给俸禄优厚待他。天启五年，巡抚傅宗龙上奏说，苗寇猖獗，地方受害，请求敕令偏原巡抚移驻偏侨，不要再回原州，凡是思南、石迁、偏侨、镇远等处，让他训练10000多士兵，平时用来剿苗，大征时就统帅作为都臣的后援，这样苗患平息，而西贼的气焰也会逐渐被压制。得到批准。同仁、元代是同仁大小江等处军民长官司。洪武初年改为同仁长官司。永乐十一年设置同仁府。万历26年才将同仁长官司改为县制。辖有5个长官司，省西、提西、大万山、乌罗、平头柱可。乌罗本来是永乐年间分设贵州八府之一，所属有朗西长官司、达义长官司、智谷长官司，而平头柱可长官司也隶属他。宣德五年，乌罗知府严律己说，所属智谷、达义二长官10个爷等聚集部众出没在同仁、平头、瓮桥各处，引诱胁迫蛮贼石金娘和甘子平长官吴碧郎等一起作乱，招抚不从。因为其地与镇西、酉阳各蛮接近，恐怕互相煽动作乱，请求调官兵土军分据要害，断绝他们粮道，一边捕一边抚。视频之后，应当设置卫所巡检司来防守。事情上报，命令总兵官萧寿及镇巡各司商议。于是萧寿修筑24堡，环绕其地防守，兵力分散，最终难以抵御。贼兵四处劫掠，杀死清浪卫镇抚叶寿，势头更加猖獗。七年，巡按御史上报，并说生苗地方不过300多里，请求另外派良将督率各军消灭。萧寿说，残余苗人吴伯等逃入甘子坪，勾结生苗龙不登等攻劫湖广五寨及白崖各寨，危害更甚，应当命令四川、湖广、贵州接近各处官军土兵分路合力攻剿，才能消除边患。
朝廷听从，
随即降敕给萧寿，军队在外日久，恐怕挫败被蛮人羞辱，或俘或剿，朕看你成功，不从中牵制。 八年，萧寿上奏说，陈寿命统帅各军进攻贼巢，攻破新郎等寨，前后活捉贼首吴不跳等212人，斩吴不尔、王老虎、龙安轴等590多首级，都悬首示众，其余党羽全部平定，归还所掠军民男女98口，全部交给亲属。俘获贼中妇女又若1600多口，分给从征将士，并押送吴不跳等献到京师。皇帝对侍臣说，蛮苗喜欢作乱，自取灭亡，但在我心中不能没有怜悯。萧寿威震南荒，前后共20多年。正统三年，撤销乌罗府所属桎梏、达邑二长官司，乱后残民没有多少，也一并撤销，将乌罗、平头柱可隶属同仁，江朗西隶属司南，这是听从巡按御史的请求。景泰七年，平头柱可长官司奏报其地多被蛮贼侵害，请求修筑土城固守，得到批准。成化十一年，总兵官李振上奏，乌罗苗人石泉州妄称是元末名士子孙，建称明王，纠集部众在直营等处作乱，乡邻洞寨多响应他，于是调官军前往剿捕，石泉州已经被擒，而各苗攻劫不止，命令镇巡官设计安抚补剿，不久平定。嘉靖22年，平头苗贼龙桑科作乱，流窜劫掠湖广贵阳一带，非常猖獗。皇帝因各苗再次叛乱，追究畸变的人，而启用都御史万堂前往征讨。第二年，万堂奏报叛苗依次消灭，只有龙母叟虽然投降，但最大应该处重刑，命令安置辽东。不久，龙子贤又叛乱。26年，湖广贵州巡按御史奏报官军讨贼不利，降旨严厉斥责。39年，总兵官石邦宪剿灭他们，擒获首恶龙老罗等，于是平定。黎平元代是潭西地。洪武初年，仍设各长官司。永乐十一年，改制黎平，新化二府。宣德十年，将新化并入黎平。辖有13个长官司，潭西、巴州、洪州、伯里、曹堤洞、古州、西山阳洞、胡尔、亮寨、欧阳、新化、中林堰洞、赤溪南洞、龙里。起初，洪武三年，陈州卫指挥刘宣武率兵招降胡尔、潭西、新化、万平江、欧阳各洞，于是各洞长官都来朝见，缴纳元朝所授印信敕书。皇帝命令都仍任原官，以管辖洞民，隶属陈州卫。后来改龙里长官司为龙里卫，又增设五开卫来镇守，隶属司州。29年，清水江蛮金牌黄作乱，都司发兵追捕，金牌黄逃走，捕获其党羽500多人，押送到京师，因是胁从免死，束手边位。不久有人说金牌黄藏在宣慰家，诏令不要追究。30年，古州洞蛮林宽自称小师，聚众作乱，进攻龙里，千户无德，镇抚警服力战而死。林宽于是进犯新化，突然到达平茶，千户几达率壮士攻击，几达冲入敌阵，杀死数人，用枪横挑一人掷出，流矢射中手臂，几达拔剑继续战斗。贼兵惊叫，这是平茶计盟吗？蛮人称官为盟。不久，势力又盛，命令湖广都指挥使其让为平羌将军，统兵50000征讨。后因其让逗留，命令杨文代替他，又命令楚王朱桢、襄王朱伯各率护卫兵进讨，修筑铜鼓卫城。不久，其让擒获林宽等，押送京师，处死。31年，又平定其余党，并俘获30纲等处洞蛮2900人返回，于是班师。永乐五年，寨长韦万木来朝见，自陈统领47寨，请求设官，于是设西山阳洞长官司，以为万木为屯长。宣德六年，改永从蛮夷长官司为永从县，设留官，因为土官理应绝嗣的缘故。又各四州新溪等11寨隶属黎平赤溪南洞长官司。正统四年，既杀苗贼苗金虫等，纠合洪江生苗，伪立统千侯、统万侯名号，四处劫掠，命令都督萧寿调兵剿灭贼首苗总排等，被都督吴亮所杀，洪江生苗于是到军门投降。萧寿劝谕遣散他们，命令千户尹胜诱捕苗金虫，斩首示众。景泰五年，巡抚王永寿因苗贼蒙能围攻龙里、新化、 铜鼓各城请求调兵剿灭。当时贼兵想夺取龙里为巢穴，攻破亮寨、铜鼓、罗维堡等城，都指挥汪迪被贼兵所杀。朝廷决议以南宁伯方英为平蛮将军，统帅湖广各军征讨。蒙能纠集贼众3万出击平西卫，方英派遣指挥郑泰等用火枪攻击，杀死贼兵3000人，蒙能也战死。而蒙能党羽李真等还在山货苗众，官军设计擒获他们，收复铜鼓、藕洞、连破鬼板等160多寨，秦洞、上龙各苗全部投降。天顺元年，镇守太监阮让说，东苗是贵州各苗之首，凭借显固建号称王，逼迫胁迫其他部族，东苗平定则各苗服从。陈会同方英计议，并请求出兵日期，于是颁发谕令给四川、湖广各宣慰、宣抚会师讨贼。3年，都理军务都御史白圭认为古仲山经是东苗的羽翼，应当先剿，于是同方英进军青崖，命令总兵李贵进牛皮庆，参将刘裕进古仲，参将李镇进鬼山，所向都捷，攻克水车坝等117寨。诸将会合于青崖，进攻石门山，攻克百商等39寨。又分兵4路，进攻董农、竹盖、甲底等437寨。贼首干把诸退守六美山。合兵大举进攻，斩首5000多级，活捉干把诸送到京师处死。在此之前，麻城人李天宝因逃税逃入苗中，谎称是唐朝后裔，聚众10000多人，建号称王，建年号武烈，任命已故贼首蒙能的儿子蒙聪为总兵官，给他银印敕书，纵兵劫掠，远近震动。到此时被李振击败，余贼大溃。李天宝只身逃脱，潜入鬼池及搅动各寨，又煽动各苗攻劫钟灵、龙里，也被李振擒获处死。万历28年，毗陵叛逆苗人吴国佐、石纂泰等作乱。吴国佐本是洪州司特洞寨苗人，颇知书，曾入永从学为生员，向来桀骜狡猾，毗陵各苗推服他，因取叛人吴大荣的妾，被黎平府抓住把柄，于是造反，自称天皇上将，表面接受招抚，而暗地与播州贼勾结。石纂泰也自称太保，杀百户黄忠等100多人，与吴国佐合兵围攻上皇堡，参将黄冲霄讨伐败绩，杀首被张世忠焚烧五开，攻破永从县，包围中朝所。总兵陈良平、陈林和湖广、贵州兵进讨也失利，吴国佐更加骄横。29年，命令巡抚江夺会兵分7路进剿，苗人拒显不出。陈林暗地出兵夺隘，放火焚烧其巢穴。吴国佐逃跑，被擒获。石纂泰也被其他将领诱捕，都处死。安顺是普里部蛮人所居。元世祖设置普定府，成宗时改普定路，又设普安路，都隶属云南。洪武初年为普定府，16年改为安顺州，隶属四川。正统3年改属贵州。万历中期改为安顺军民府，以普安等州隶属。普安原是军民府，起初隶属云南，不久废为卫。永乐年间改为州，开始隶属贵州，辖有2个长官司：宁古、西堡。洪武5年，普定府女总管释尔及其弟阿翁来朝见，于是任命释尔为知府，允许世袭。6年设普定府留官2员。14年修筑普定城。15年，普定居民知府者俄来朝见，赐给米及衣钞，命令告谕其部众，有子弟都让他们入国子学。16年，者俄派弟弟阿昌及81寨长阿窝等来朝见。20年，诏令征调普定、安顺等州6长官赴京，命令用银20万预备买粮，派普定侯陈桓等率各军驻普安屯田。第2年，越州叛苗阿兹率部众进犯普安，烧毁府志，大肆劫掠。征南将军傅有德击退他们，阿兹早晨到军门投降，于是改军民府为指挥使司。23年，西平侯穆英奏报普安百夫长密集叛乱，杀死屯田官军及义城是百户，调指挥张泰在盘江木窄关讨伐，官军失利，又调指挥蒋文统率乌撒、毕节、永宁3位军剿捕，密集才逃走。26年，普定西堡长官司阿德及各寨长作乱， 命令贵州都指挥顾城讨平。28年，顾城讨平西保土官阿棒。31年，西保沧浪寨长毕墨者聚众作乱，阿格棒等也纠集3000多人助恶，顾城都将他们击杀，其地全部平定。永乐元年，袁普安安抚使者昌的儿子慈常上奏说，建文年间父亲担任这个职务，应该由我继承，吏部却罢免了我。本地区土地辽阔，人口稠密，缴纳粮食3000多石，请求恢复原职，报效朝廷。皇帝下令仍授予他安抚使职务。13年，将普安安抚司改为普安州。14年，慈常谋划强占营长土地，并强行娶平民妻子为妾，杀死其夫，阉割其子。事情上报后，皇帝命布政司孟济查办。慈常纠集10000多兵力包围孟济，孟济用计擒获他，押送到京城，死在狱中。天顺4年，西保蛮贼聚众放火抢劫，镇守贵州的内官郑忠、右副总兵李贵请求调集四川、云南都司官兵20000，加上贵州宣慰使安陇副的兵力20000进剿。到达阿果，擒获贼首楚德龙等人，斩首200多级。残余贼众逃往白石崖，又斩首700多级，焚烧他们的巢穴后返回。10年，安顺土之州张成祖与所属宁古寨长官顾忠争夺土地，互相仇杀。朝廷下令巡抚追究查办，命令各自进贡马来赎罪。成化14年，贵州总兵吴京上奏，西保世子孔洞等苗人作乱，先前调云南军8000人协助防守，听说云南有警报，请求改调袁州、清浪各军支援。15年，吴京上奏以擒获斩首贼首阿屯、监楼等人报捷。弘治11年，普安州土判官龙畅的妻子弥鲁反叛。弥鲁是占义州土之州安民的女儿，嫁给龙畅后被休弃，住在父亲家。龙畅年老，前妻所生儿子李继承职位，父子关系不和。弥鲁与营长阿宝通奸，于是让阿宝劝说李迎娶自己，李与阿宝一同与他通奸。龙畅听说后大怒，立即杀死李，摧毁阿宝的寨子。阿宝挟持弥鲁和他的儿子阿乍等人攻打龙畅，龙畅逃往云南。当时东宁博交郡任总兵官，与巡抚钱越调解此事。弥鲁在路上毒死龙畅，于是与阿宝占据寨子反叛。龙畅的妾室叫世乌，生了2个儿子，另住在南安。弥鲁想一并杀死他们，修筑寨子，围困南安城，又在普安另外修筑3个寨子，命令阿乍等人防守，将所居寨子命名为成天，自称无敌天王，出入时树立黄旗，官兵无法制服。镇守和巡抚官将此事上报，朝廷调发10位及各土兵13000人分路进军，责令安民杀贼自我赎罪。安民于是在查拉寨攻打并斩杀了阿宝父子，弥鲁逃走。焦俊等人则令安民交出弥鲁，安民暗中资助弥鲁500士兵袭击杀死阔乌和他的2个儿子，占据其他寨子杀人抢劫，又自己请求承袭为女土官。镇守和巡抚官都接受弥鲁贿赂，请求宽恕弥鲁。皇帝严旨斥责，一定要抓到弥鲁才罢休。贵州副使刘福暗中向弥鲁索贿，所以延缓进兵。贼势更加猖獗，官兵在阿玛坡战败，都指挥吴远被俘，普安几乎陷落。皇帝命南京户部尚书王氏、巡抚陈京、都指挥李正进剿，攻破20多个寨子。弥鲁逃到马尾龙，官兵包围，被擒获处死。安民自我辩解，得以赦免。正德元年，龙畅同族妇女是擦席任土判官，赴京朝贡，皇帝嘉奖他。有人说是擦也是龙畅的妾室。西保的阿德、狮子孔的阿江两种人都是阁僚，起初占据沧浪6寨，不缴纳常规赋税。土官温凯畏惧罪责自缢而死，他的儿子廷玉请求免赋，不被允许，前往征讨，被寨长聂驴等人杀害。6年，廷玉的弟弟廷瑞向守臣申诉，适逢聂驴死亡，指挥洋人安抚其部众。巡抚萧冲请求命令他们缴纳赋税，避免用兵，朝廷同意。都匀元代称为都匀。弘武19年设置都匀安抚司。29年改为军民指挥使司，隶属四川。永乐11年改属贵州。弘治7年设置府，辖有2个州，即麻哈州、 独山州，也就是合江州陈蒙烂土长官司地，辖有一个县，即清平县，也就是清平长官司地，辖有八个长官司，属于府的有都匀、平浪、邦水、平州六洞，属于独山的有九名九姓、丰宁，属于麻哈的有乐平、平定。洪武22年，都督何福上奏征讨都匀叛苗，斩首4700多级，擒获6390多人，收降寨洞152处。23年，修筑都匀卫城，命指挥同知董雍守卫。25年，九名九姓蛮人作乱，命何福平定。28年，丰宁三兰等寨作乱，命顾城平定。29年，平浪蛮人杀死土官王应明，都指挥成仙平定。应明的妻子吴氏带着9岁的儿子阿童来上诉，诏令准予袭职。永乐4年，镇远侯顾城遭遇合江州15寨归附。宣德元年，平浪贼人几纳、阿鲁等人占据副长官地，杀掠叶果各寨，遭遇不听，诏令销售平定。7年，陈蒙烂土副长官张冕上奏，所属部门离位所远，地连古州生苗，与广西辽洞接近，化从寨长韦翁同等人煽动作乱，请求设立保寨，并请调4城州土兵1000镇守，朝廷同意。9年，翁同纠集下高太刀蛮人，联合广西贼人韦万良等人肆意杀掠，指挥陈元征讨擒获韦万良等3人，翁同于是接受招抚，但洛昌、蔡郎等40寨仍然聚众抵抗。总兵萧寿派指挥顾勇进军征讨平定。成化14年，陈蒙烂土长官司张雍上奏，邀罢干贼首击果侵扰掠夺，请在所侵占的大臣大部等寨设一个司，隶属安宁宣抚司。而丰宁长官司杨泰也上奏封动陆光翁等人聚集在烂土作乱。先前宣慰使杨辉平定邀罢干后，就在湾西设立安宁宣抚司。烂土各苗人厌恶其逼近自己，至此基果等人已经攻陷腰飘，于是包围丰宁。当时杨辉已退休，儿子杨爱承袭，力量不能支撑，向四川、贵州两镇求援，各自上奏朝廷，命仍启用杨辉，会合兵力征讨。16年，张雍又上奏基果纠合九姓、丰宁以及荔波贼人1万人，攻劫更加急迫，皇帝则被各守臣玩忽职守。于是巡抚谢稿说，自天顺4年以来，各苗人攻劫周西等处不安宁至今，于是命镇守太监张成、总兵吴京相击剿抚。20年，烂土苗贼笼络到暗中称王，声称要攻打都匀、清平各位。丰宁长官杨泰与土木杨和有矛盾，引诱广西四州农民9000人在宜坑等100多寨杀掠，于是苗患更加严重。弘治2年，苗贼7000人攻打围困杨安堡，都指挥刘英统兵侦察，被围困，命镇巡官前往救援，才得以脱出。5年，命镇远侯顾普率官兵8万人，巡抚邓廷赞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督各军前往征讨。7年，各军分路进剿，命令熟苗假意向贼人投降，引诱他们入侵，设伏兵擒获，指导其巢穴，共攻破110多个寨子，报捷。于是开设设置都匀府及独山、麻哈2州。正德3年，都匀长官司吴清与同族吴敏争夺城袭而互相仇杀，镇巡官上报说，吴清的祖父吴赖在洪武年间立功任长官，阵亡，儿子吴从年幼，弟弟吴贵代理，到吴从长大仍然承袭，传到吴清已是3代。吴敏不能因为吴贵的缘故胡乱争夺，诏令同意。嘉靖15年，平浪叛苗王聪攻夺开口屯，抓住参将李佑等人。起初王阿相祖先为土官，被王仲武先人夺去，到阿相时与仲武争夺官印，煽动作乱。总兵杨仁、巡抚陈克宅平定，斩杀阿相等人，全部驱逐其党羽，将土地归属都匀府，改名灭苗镇。仲武因各苗人失业，暗中召回副业，随即又勒索他们。各苗人非常怨恨，于是推举阿相余党王聪、王佑为主。巡按杨春芳派李佑等人招抚小玉，贼人扣押李佑等人，要求归还土田官印，才释放他们。3个月未能攻克，又调宣慰使安万全的兵力合剿。安万全力战破贼， 王聪等人都被处死，前后斩首260多级，降服苗寨150多个，男女2万多人。报捷论功行赏各有差别。又有黑苗叫妖飘的，在湖广、贵州、四川、广西交界处，愚者亚鼎足而居。万历六年，妖飘请求归附内地，都御史派指挥郭怀恩及长官金传前往询问情况，但被者亚阻拦，于是绕道从丹漳间道通往妖飘。适逢苗平、党营等也因为被者亚阻挡不能通行，都御史王基派使者责问者亚部长阿斗，阿斗愿意归附平定。王基认为阿斗本是养善排布，为何想归属平定，必定有其他图谋。夏文丽查验果然属实，原来想前往平定借诸猛兵袭击养善，都是内地奸人妖金贵等人引导，于是治妖金贵罪，将者亚人归属养善，道路于是通畅。于是苗平、妖飘都请求进贡赋税等同编户，称其地为归化，隶属都云府。凡是使命往来，从成年以上全部跪拜迎送，随从骑马前行，前面吹芦笙、唱蛮歌、呼喊引导而奔驰。事情上报皇帝嘉奖。七年，哲亚、阿斗因反叛被诛杀，于是罢免乐平立木，增设麻哈州州判议员，令其驻守乐平司，将养鹅、哲亚、杨长各苗人归属其管辖。起初哲亚、阿斗反叛，达干寨阿奇响应，阿斗被诛杀，阿奇多次犯顺。十四年，土赦无难，王国聘担心阿奇叵测祸及自身，请求将达干、机甲、甲多个寨归属蒙召，设立宣威营，每年缴纳赋税。只有阿奇不服，率领者亚残苗包围宣威营，大声鼓噪说，这是我的土地，谁让你们在这里扎营。蒙召常征收秋税，阿奇估计使者到来，用血祭门，不让他们通行。平时常张伞鼓角，绘制龙凤器物，于是与机甲、甲多、养哭各苗人杀牛饮酒为事，劫掠归化，官兵不敢靠近。独山土利蒙天眷院率兵进剿，于是派人散布谣言，说汉官已罢黜蒙召，令将宣威营地还给阿奇，早晚撤兵离开。阿奇于是亲自骑马到乐邦牛场侦查，见人人所说相同，于是放松戒备。蒙天眷突然进入，斩杀阿奇、机甲、甲多都投降。其归属蒙召的除达干、机甲、甲多外，有唐洼、当井、陡坡等17寨。小乔熟苗龙木洽管理寨事，年老儿子龙凤承袭，发放粮饷的人于是不给龙木洽，龙木洽就夺取龙凤的来养活自己。龙凤向官府告状，官府逮捕审问龙木洽，并非判其有罪，龙木洽就锁住汉使，不久又驱逐他说，快走，这是我家事，再来我当用乌鸡各寨践踏汉人边境。官府用计擒获他，死在狱中。不久龙化龙阳山苗人引四川苗人作乱，说汉人无故杀苗人，苗人请求报复，官军作战不利。不久都司蔡兆吉遭遇，令其投降，不予处死，于是各苗人都散去，龙凤照常理事。43年，平州长官杨敬雄凶恶，土人深受其苦。杨敬雄无子，以兄长记录之子杨科为后，后来生了儿子治安，就疏远杨科。杨科怨恨杨敬雄，杨敬雄于是夺取杨科财产，并将他父亲一起驱逐。杨科很得民心，于是作乱，占据唐肃屯，攻打杨敬雄。杨敬雄战败逃走，杨科屠杀其家人，各自上书互相揭发，诏令审问。都御史赵毅因杨敬雄不法，逮捕入狱，发文令独山土酋蒙继武劝谕杨科归降，答应改土官为流官以安抚。治安考虑不便，于是暗中答应以六洞贿赂蒙继武借兵。蒙继武于是发兵攻打杨科，收复平州，杨科逃往广西的四城。蒙继武于是屯田耕种六洞地，六洞百姓不服，又帮助杨科，与蒙继武相互攻打。杨科又占据平州，巡抚吴越招降其父记录，六洞于是安定。平越古称离俄里，元代为平越长官司。洪武14年设置位，17年改为军民指挥使司，隶属四川。万历年间开始设置府，隶属贵州。辖有一个州 即黄平州，也就是黄平安府司地。辖有四个县，平越县、梅潭县、瓮安县及瓮水、草堂二长官司地。余庆县及白泥、余庆二长官司地。辖有一个长官司及杨毅。起初洪武八年，贵州江立、江松纳回四十多寨苗人把据，拨共同等连结苗辽二千人作乱。平越安抚司请求派兵救援，命指挥同知胡汝征讨。九年，黄平蛮辽都麻彦作乱，宣抚司捕捉未能成功，千户所用兵征讨也失败，于是命重庆各位合力攻击，大破之，平定其地。十九年，平越为麻哈苗杨孟等作乱，命父有得平定。当时麻哈长官宋城阵亡，命其子袭职。二十二年，茶陇、牛场、黔西苗乱，复有得平定。二十三年，命延安侯唐圣宗前往黄平、平越、镇远、贵州各处训练军事，提督屯田，相机剿贼。正统末年，镇远蛮苗金台伪称顺天王，与播州苗相互煽动作乱，于是包围平越、新天等位。半年后，城中粮尽，官兵逃跑的有九千多人，贵州东路被阻断。当时王继征讨陆川，班师路过此地，没有过问。景泰元年，命令保定伯良宝佩戴平蛮将军印都师进剿，大败叛军，平定八十多个寨子，擒获贼首王阿童等，平越等位的包围才解除。景泰二年，都御史王来上奏，贵州苗人唯同列在兴隆的节洞聚集部众，再次进攻平越、清平等位。梁宝从元州发兵由东路，都督方英由西路，在兴隆会合，击败叛军，唯同列退守香炉山。方英从龙场，都督陈友从万朝山，都督毛福寿从崇安江，攻破梨树、翁满等三百多个寨子，斩首三千多级，招抚滚水等二百多个寨子，合兵于香炉山下。部众捆绑唯同列投降，带枷锁押送到京城。景泰五年，副总兵李贵上奏，李从等寨贼首阿拿、王阿棒、苗金虎等伪称苗王，与铜鼓诸贼相呼应，请求增兵。景泰七年，巡抚蒋林上奏，在平越绞杀苗贼，斩首四百多级。那阿棒等人占据车碗寨，仍在清平、平越地方作乱，杀死指挥王启，占据香炉山，掠夺偏桥。正德十一年，命令巡抚秦京剿灭他们。当初前楚交界处群苗聚集，连寨相望，而香炉山周围四十里高数百寻，四面悬崖绝壁，山顶平坦开阔，一向是叛苗的巢穴。阿棒等人占据此地，纠集各寨苗人作乱。巡抚邹文胜、总兵关李昂等分汉兵和土兵为五路，攻克其前栅，秘密派人攀援山崖先登，杀死贼军守路者，部众如蚂蚁般附着而上，焚烧贼巢，擒获阿棒，其余贼军仍坚守不下。参将洛中等假称招抚，从山后攻击，将贼全歼。于是遗失龙头、黎、兰等寨全部攻破，贼乱于是平定。天启四年，凯里土司杨侍卫叛乱，联合安邦彦的军队与平察群苗前来复仇，再次窥伺香炉山，动摇四卫，阻塞粮运。总督杨树忠发檄文，命总兵鲁清急速赶到清平，相机进剿，调副使严玉章等为后援。鲁清都率将领攻破岩头，分派朗西斯田景祥截断平察贼援军，用毒弩和炮杀伤贼军，贼军趁夜远逃，从此不敢再窥伺香炉山，四卫得以安宁。时迁，本是司州的地盘。永乐十一年设置府，隶属贵州，管辖四个长官司，石迁、苗明、葛章、葛商、龙泉平。宣德六年，葛章、葛商长官安民上奏，先前用官钞买粮储备，命令蛮民看守。西洞险峻偏僻，没有地方支取使用，恐怕年久腐烂，赔补确实困难，请求用来补充官府祭祀、过往使者粮饷之用。朝廷批准了。万历年间，改龙泉平为县。新天卫原是麦新地，宋朝时攻克麦新地，于是改为新天。元朝设置新天葛蛮安抚司。洪武四年设置长官司。二十三年改为卫。二十九年设置新天卫军民指挥使司，管辖五个长官司：新天、小平筏、把平寨、丹平、丹行。 洪武五年春，新天安府宋义廉真的儿子宋仁来朝见。同年秋，平伐庐山、山木等寨首领来投降。洪武七年，平伐古峡、古浪等苗人攻劫的敖等寨，指挥千事张岱讨伐他们。张岱进攻古峡、蜡像关，攻破追到的敖，大破贼军，擒获的令，得弱而回，蛮人大惧。永乐二年，设置单行、单平两个长官。宣德元年，新天土设宋智道纠集动蛮肆意抢掠、销售讨伐，擒获他。宣德九年，单行土设罗朝煽动诱骗寨长补偿，逃民罗阿济等侵占卧龙番长官龙宝的地盘，又攻打挠平寨放火抢劫。当时苗民一向惧怕指挥李正，尚书王济于是奏请派遣李正前往安抚小玉。景泰二年，有苗贼在新天抢劫，聚集在西庐，官军攻破他们并上报。成化九年，因旱灾免除新天卫的粮食。万历三十四年，贵州巡抚郭子章讨平贵州苗，斩杀俘获苗长吴老乔、阿伦、阿阶等十二人，招降男女众多。在此之前，东西两路苗民叫仲家的盘踞在贵龙、平兴之间，是诸苗的领袖。那些在水影山介于铜仁、司州、石阡之间的叫做山苗，是红苗的羽翼。窥伺贵州自平定播州后财力枯竭，有轻视汉人的心思，常年抢掠，没有一天空闲。郭子章上奏讨伐，命令相机进兵。郭子章于是命令总兵陈琳、参政洪承元率领官军五千，加上土兵五千，进攻水影山。监军布政赵建率领宣慰土兵万人，派游击刘越等督率。等到两路会师，都用了九十多天才攻克。两个贼寇平定后，专门命令总兵陈琳率领汉土兵五千移营新天，进攻东路苗。不到一个月，又攻克齐六庆，诸苗全部平定。金柱安抚司洪武四年，前元安抚密定来朝贡马，诏令赐予文起三匹，设置金柱长官司，官至正六品，隶属四川行省，以密定为长官世袭。洪武十四年，敕令慰劳密定说，西南各部虽然归附，但只是暂时入贡而已，你密定首先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讨，其诚意可嘉，所以派遣特使前往小玉，等班师之日重重酬劳你的功劳。升金柱长官司为安抚司，仍以密定为安抚使，给予世袭。洪武十六年，密定遣使进贡方物。洪武十八年，密定派弟弟宝珠来进贡。洪武二十九年，将金柱安抚司隶属贵州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初年，金柱安抚得朵来朝见，赐予荣锦文起。洪熙、宣德改元，都进贡马匹。宣德十年，直隶贵州布政司。正统五年，安抚金庸进贡马匹。成化、弘治、隆庆时历朝进贡。万历四十年，吏部批复巡抚胡桂芳上奏，金柱安抚土设金大章，请求改土归流，设官建制，钦定州名，铸给印信，改州判为流官，授予金大章土之州，给予四品官服，不许管事。子孙承袭，州隶属贵阳府。于是改金柱安抚司为广顺州。